听得见吗？听得见哈。好，今天我们华语的主题是活出健康的生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跟华语的主题很有关系，就是界限。要怎么在你的生命中画界限？神呼召你，呼召我，要我们在这世上做盐做光，要我们跟随耶稣。但是实在是有太多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让我们偏差，都让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来跟随耶稣。有一本书叫做 Pilgrim's Progress， 这是一本很古老的书，17世纪写的。这作者呢，名字叫做 John Bunyan。 那这本书可以说是历史以来印刷大概前五名印刷最多的书。那这本书呢，其实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他的成圣的道路，成圣的过程。所以这书的主题，这主角就是名字就叫基督徒。然后在他生命当中，他遇到了许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呢，他遇到有人叫忧愁，有人叫文明，有人叫知识，有人叫无知，有人叫懒惰，假冒为善，怀疑，绝望。当这基督徒遇到这些人物的时候，这些人物都会让他在跟随耶稣的脚步上偏差，让他暂时没有办法专心的跟随耶稣。同样的，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的价值观，有许多的文化会借着不同的媒体要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再加上我们心里面每个人都有需要，都有欲望，我们每个心里面有时候都很忙碌，然后就让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来跟随主。所以我不知道你没有自己问过这个问题：我要如何效法耶稣而不是效法世界？我要如何分别为圣？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信息呢，界限就是要让我们去思考要怎么在你的生命中画一条界限，然后这条界限你不要跨过去，你要留在界限这一边效法耶稣，而不要跨过去去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看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二章，这 两章其实非常的长，所以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打开，因为我不是每一节都会分享。那在分享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从第一章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背景，会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但以理书。神在差不多1500 BC 的时候，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去，要进到迦南地。这个行程通常只需要4到6个礼拜的行程，但是呢，神将以色列人带出来，然后要进到迦南地之前，他们就没有顺服上帝，他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神就让他们留在旷野，一留就留40年。在这40年当中，神要教导他的子民三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圣洁，神借着40年的时间教导他的子民要圣洁，锻炼训练他的子民，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然后第二个就是信心，神要这些人对上帝有信心，所以呢，神要这些人依靠他，所以神就每天供应给他们玛纳吃，就是要教导他们要依靠，知道神可以供应。那第三个就是顺服，神借着摩西给他们十诫，给他们许多的律法，要这些人顺服。当以色列要进到迦南地之前，摩西给他们一个警告，这是记载在生命记第28章第15节，这里说，摩西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这一切咒诅就必临到你身上。然后那个咒诅很多，其中一个咒诅就是你的儿女必被交给别国的民。所以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经过了800年，以色列人忘记了上帝，忘记神 要他们学习的那个三个很重要的教导，他们离弃了上帝，神就不断的派许多的先知叫他们悔改，但是他们都不悔改，所以最后神就审判他们。在722 BC 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分成北国和南国，北国叫做以色列，722 BC 的时候北国就被灭掉了，亚述国打败了以色列北国，然后就把人掳到亚述国的国家。然后过了100多年呢，在605 BC 的时候，南国犹大国也被毁了，神借着巴比伦国来审判他的子民。好，就是在605 BC， 我们现在来看但以理书，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那个犹大王约雅敬，他才当王3年的时间，那时候巴比伦国的国王尼布甲尼撒就攻进犹大，把 耶路撒冷围住，然后就把约雅敬给逼出来。然后他们又进到在耶路撒冷那个神的圣殿，耶和华的圣殿 Jehovah 的圣殿，把一些器物带回到巴比伦国，带回到巴比伦国，放在巴比伦国的神庙里面。尼布甲尼撒是一位非常强盛，可以说是那个时候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国王。他占领的土地很大块，巴比伦就是现在在那个伊拉克那个地方，但是他占领的土地有从现在的土耳其一直到埃及，所以他非常的强盛。然后巴比伦这个城市呢，也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城市，可能有差不多快要200,000人住在那里。尼布甲尼撒他也很有成就，他曾经盖了一个这个花园叫做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这个是被认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所以巴比伦的那些人很富有，整个社会很繁荣，但是呢人非常的骄傲。也就是这样子，神每次在借着圣经讲到巴比伦的时候，都是描述巴比伦为最邪恶的城市。所以在启示录第18章这里讲说，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各样污灵的监狱，一切污秽可憎之雀鸟的牢笼。基本上圣经描述巴比伦就是撒旦的窝。尼布甲尼撒从耶和华的圣殿里面把一些器物拿走，然后拿到他的巴比伦的那个神庙里面。他这么做其实是有意思的，因为他要让大家知道说巴比伦的神打败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大家都认为巴比伦的神赢了。但是你如果看第二节，其实是神，是主，是指着耶和华，是主把犹大交给尼布甲尼撒的。神是借着巴比伦来审判他的子民，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其实你如果看现在巴比伦这个社会，跟我们美国这个社会其实还蛮像的。你看我们美国这个社会，我们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然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对不对？但是原来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价值上面，但是最近这50-100年这些价值就渐渐的消失了。所以你现在只要看新闻就可以看到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几个礼拜以前我在跟家人在 Orlando 度假，然后当我们从 Orlando 回到湾区的那一天的晚上，就发生那个凶杀案，一个人可以杀死50个人，这是多么邪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朋友们，你要知道掌权的是耶和华。因为第二节虽然外表是耶和华输给了巴比伦的神，但是真正的掌权的是神。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希望大家知道的。好，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第三节，尼布甲尼撒呢就吩咐他的太监长，要在这以色列在犹大这个地方，把那些王室的后裔还有贵族挑选一些年轻人，然后这些年轻人呢，他们要身体很健康，然后要长得非常的好看英俊，然后要很聪明，要他们要学习的能力很强。因为尼布甲尼撒要把这些人掳回去巴比伦国，以后要在他的王宫里面工作。所以基本上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 cream of the crop， 是百里挑一的这些年轻人。那中间包括了被掳去的，包括了但以里、哈拿尼亚、米沙利还有亚沙利亚这4个人。那这些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个行程大概要800到900公里的距离，而且这些年轻人大概都14到17岁当中，所以很年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身心灵都非常痛苦，对不对？原来是自由的，现在变成尼布甲尼撒的奴隶。然后他们现在的心态呢，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们跟他们父母亲分开嘛，而且呢，可能许多这年轻人的父母亲已经死在战场上。然后他们敬拜的神好像外表是拜给了巴比伦的那个神，然后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也被砸了，所以这些年轻人现在身心里都非常的挑战。那尼布甲尼撒为什么要把这些年轻人掳到巴比伦国，以后在他王宫里面工作呢？这是因为 尼布甲尼撒要让这些犹大人成为巴比伦样式的犹大人。当这些人成为巴比伦样式的犹大人，尼布甲尼撒以后就可以使用他们这些未来的领袖比较有效力的来管理犹大的百姓。所以尼布甲尼撒是怎么让这些犹大人，这些年轻的犹大人变成巴比伦样式的犹大人呢？其实他的方式跟那个牛奶制造的过程有点像。你如果去超级市场买牛奶，然后你买那个 Grade A 的那个牛奶，会有两个字出现，第一个就是 homogenize， 第二个就是 pasteurize。 homogenize 就是把不同的牛奶混在一起，所以就不会太水也不会太浓，就刚刚好够均匀，把它均匀化。然后 pasteurize 呢，就是杀菌，就是把那个牛奶的温度提升到某一个温度的时候，把那个保留在那里一段时间，然后里面细菌都会死掉，所以是杀菌。那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什么？第一个，他把他们均匀化，把他们的知识观念全部均匀化，所以尼布甲尼撒要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学和语言。尼布甲尼撒不只要他们知道会讲他们的语言，他要他们学习那时候的文学。那时候的文学包括很多，包括习俗、文化、哲学、历史，他们的宗教，甚至那些科学都包括在文学里面。基本上他要他们学所有这些巴比伦的这些智慧的这些知识。再来呢，尼布甲尼撒要给他们杀菌。尼布甲尼撒指定每一日要这些年轻人使用这个御用的佳肴美酒，从他国王的桌上的国王吃的这些食物要给这些年轻人去吃。那为什么他要给这些年轻人使用御用的佳肴美酒呢？因为你知道好的食物会怎么样？会上瘾的，就像你喝酒会上瘾，你吸毒会上瘾，对不对？你吃很好的食物以后，吃其他食物就哇吃不下去。所以他要这些年轻人被勾住，以后对尼布甲尼撒要忠心依靠他，所以给他把他杀菌了。然后总共又要教导他们三年哦，教养他们三年。所以基本上这些年轻人是在读尼布甲尼撒的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abylon at Nebuchadnezzar Campus， 对不对？三年的大学，然后之后还会有一个 final exam， 他们要肃立在王面前要被考试。然后他们 又有另外一个杀菌的方式，就是借着这个太监长把他们的名字都改了。那对犹大人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名字很重要。名字是你父母亲给你的价值观，给你的生命的方向。所以呢，我们看他改成什么名字，但以理意思是耶和华是审判者，改成伯提沙撒，伯提是保护者，伯提是巴比伦的神。哈纳尼亚，耶和华是恩典，改成沙德拉，在阿库掌管之下，阿库是巴比伦的神。米沙利是有谁像耶和华，改成米沙，有谁像阿库。亚沙利亚，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改成亚伯尼哥，尼伯的仆人，尼伯也是巴比伦的神。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把他怎么样，把这些伯提、阿库、尼伯，把他们名字改成拜他们的神了。所以其实他们在跟他讲说，你的神呢已经在战场上拜给我们的神了，所以你就换你的信仰，换你的宗教吧，你来信我们的巴比伦的这些神。所以他在给他进行这个杀菌的工作。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他的反应是什么。但以理呢，在第八节他说他决心不让御用的佳肴美酒玷污他自己。但以理他没有忘记耶和华，但以理他记得神的应许，所以他一直相信神还是掌权的。而且这些佳肴美酒呢，御用的佳肴美酒都要先献给巴比伦的那些神，他们才会使用。所以他们观念是这样子，这些食物都有那些神的灵在里面，然后你吃了这个食物，它就会进到你的身体里面，那个神就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 这对但以理来说是玷污他自己。但是你如果思考但以理现在的状况，你会发现他实在是面临太多的压力，一直要他去效法这个世界，要他去效法尼布甲尼撒。我们看有什么压力。第一个，耶和华在外表好像是败给了巴比伦的神。如果但以理说我要相信我的神耶和华，其他人会取笑他，你的神已经败了，你信什么啊？他会被取笑。第二个就是他很直接就违背了尼布甲尼撒他的谕旨。尼布甲尼撒要他吃这个食物，但是他违背了，他不吃，所以以后很有可能当尼布甲尼撒发现就把他砍头。 然后呢，他的父母不在，没有 parental supervision。 那我们都知道，年轻人14到16岁那时候如果没有父母在旁边看管，会发生什么事？你去看那些去读大学的学生，我想可能都听过很多故事，对不对？他们一去读大学，父母没在旁边，我自由啦 party， 对不对？他 party， 然后他喝酒、用毒、色情，什么都来了，对不对？因为没有父母在旁边。然后第四个就是同侪的压力，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其他人都在使用御用的佳肴美酒，但是单一里说他不要。你知道我之前看到一个同侪压力的调查，他调查很多从小学到高中的这些年轻人，然后好几千个人做了这调查。然后怎么调查呢？他一组有10个人，里面有9个都已经串通好了，就说你们要回答错的答案。所以那个调查的人就给他们3张图片，一张图片是比较长的线，另外一张图片是中等长度的线，然后在第3张图片是比较短的线。然后这调查人就问这10个人说，哪一条线是最长的？9个人都说是中间那一条是最长的。那你知道剩下那一个，75%的剩下那一个也都是选什么？中间这一条。因为他东看看，他西看看，大家都选中间那条啊。 They must know something I don't， 或是我不想要站出来，所以75%的人因为同侪的压力都选中间这一条。所以你可以想象，但以理他可以这样子决心不用御用的佳肴美酒，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这么多的压力逼他一定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他画了这一条界限，他说我不要跨过去。然后再我们看但以理他做了什么事。但以理呢，他就求那个太监长来帮助他，叫他不要玷污自己。但是你知道吗，但以理那时候是什么身份？是奴隶耶。奴隶可以做什么要求吗？不能，对不对？但是这就彰显出但以理他的勇气，还有他对上帝的这个信心。然后再来呢，这个神就很祝福但以理，让他有超好的人际关系。所以神就让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得到恩惠和同情。这个太监长他就真的很说，但以理，我很想帮助你，但是你知道我有苦处。所以太监长就把他心里的这个苦处就讲出来。他说什么？其实老实跟你说，我很怕尼布甲尼撒，因为他真的是一位很可怕的国王，我只要说错话就会被宰的。然后呢，如果有一天你不吃这个佳肴美酒的话，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看到你比其他的同年纪的那些人还要憔悴，他又发现你没有吃佳肴美酒，你知道我那时候头就会落地了。所以太监长他没有办法。再来呢，但以理他了解太监长的状况，但是他就想到一个双赢的方式。太监长派一个人来管理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然后但以理就跟这个管理他们的人说，你就给我10天 10 day 十天就好，你这十天就给我们吃，就给我们这个我和我3个朋友吃素菜和喝白开水，这样就好了。然后呢，10天之后你再来看看我们身体的状况，如果我们的身体状况比其他这些使用年轻人使用御用的佳肴美酒还要好的话，那我希望你可以让我们继续的吃素菜和喝白开水。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话，那你就照你的旨意来对待我们吧。所以但以理他这个 proposal， 他这个要求其实是符合效法神的，然后同时又可以达到尼布甲尼撒的目的，要他们很健康。然后这个看管的人听一听就觉得好啊好啊，至少如果10天你看起来比较憔悴，你之后就不能再抱怨了。所以这个再来就我们再看发生什么事。但是你知道，这其实彰显出但以理他的信心，他对上帝的信心，他把这个重担放在他身上和上帝的身上，他没有把这个重担放在看管他的人的身上，或是这个太监长身上。他相信上帝，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整天只吃素菜和喝白开水，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减肥餐，对不对？你要怎么吃白白胖胖，如果你整天只吃素菜和喝白开水？除非你是一只牛。所以但以理呢，他对上帝有信心，但是重点不是说吃素菜好还是吃肉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但以理对上帝的信心，他相信上帝一定可以帮助他的。所以呢，在希伯来书11章1节这里说， 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神看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非常的喜悦，对不对？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而且呢，从外表耶和华已经拜了，然后他还信耶和华是掌权的。再来我们看发生什么事，就过了十天，这个看管他们的人来，一看到哇，你们的容貌好惊人啊，居然比其他所有100%使用御用的佳肴美酒那些年轻人身体还要怎么样，俊美健壮。所以看管他的人，那个人就非常的高兴，就说好了好了，吃那个佳肴美酒只会让你身体比较不好，我就让你继续吃素菜和喝白开水。但以理在地上画了一条界限，他说我不要跨过去，因为我要效法我的神。但是你知道吗，他这么做其实他要很多的训练，因为但以理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他以后就只能吃素菜和喝白开水，这很不容易。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是个犹太人，然后我以前常常会跟他一起去公司外面的 food court 去那里吃午餐，然后每次去吃午餐的时候呢，他都会点只有蔬菜和水果。那我就记得好几次我就问他说 Dan 你是吃素的吗，他说没有没有，我好喜欢吃肉。然后每一次去吃他都点沙拉和水果，我就搞不清楚，我说你在骗我对不对？但是到最后我才发现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外面如果不知道那个肉是怎么被预备的话，他们是不会吃肉的。因为犹太人吃肉，他们吃的肉是有特别他们的方式去预备，那叫做 kosher， 他们知道是怎么预备他们才会吃。所以呢，我那个朋友他不吃肉，但是我看到他非常的节制。你知道你要有节制啊，因为肉那么香对不对，他一定会想吃，但是他有节制，他就决定不吃，他画了一条界限。但是神跟我们基督徒说，这世界上的食物我们都可以吃，对不对？没有不洁净，神创造的没有不洁净的。但是呢，你知道我们还是要划界限呢、啊。我们在生命中还是要划界限，因为很多东西会让我们去效法这个世界。比如说，如果你知道你喝酒就很容易醉，那你就不要去买酒，你就不要去酒厂，不要跟人家去酒吧，对不对？你要避免这个。如果你知道你打电动或是看电视很容易上瘾，你就不要买电动玩具嘛，你就不要把电视放在卧房。啊，我认识一些人是家里都没有电视，而且回家电脑也很少打开的。我记得15年前在迦南教会，那时候还在 Mountain View 的时候，那时候只有华语不是，只有英语部和台语部，但是我们在英语部里面有一个华语的团契。那时候呢，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就是 Jason 蔡，然后我们是在团契的辅导。那我记得15年前，我的公司就说，我那时候在做顾问公司，他就说你要去多伦多工作半年。好，我就去多伦多，基本上就住在那里工作半年。然后那时候呢，在周末的时候，我的那些同事啊，他们都会出去玩，都会飞到不同的地方，还有些同事飞到欧洲 ，weekend 飞到欧洲再飞回来这样子，然后就出去玩。但是那时候我就画了一条界限，我就说，团契生活很重要。我不要去跟他们一样效法这个世界，跟他们出去玩。所以那时候呢，我至少每2个礼拜，就是礼拜五下午的时候，从多伦多，哦，加拿大那飞回来，飞到湾区。然后一回到湾区傍晚的时候，我一下飞机一路杀到那个迦南教会，然后去参加团契，然后去带查经。就6个月，我至少每两个礼拜都会回来。因为我画了一条界限，我说团契生活很重要。然后那时候呢，神很祝福我，因为都没有让我的飞机有任何延迟，没有 delay， 所以我都会赶得到团契。而且呢，我也借着那个机会跟那里的团契的弟弟妹妹讲说团契生活很重要。哦，我还记得可能还有一些几个人那时候有去那华语的团契在我们当中。所以但以理他画了这条界限，神就对他和他的三个朋友非常的喜悦。所以呢，神就祝福这四个年轻人在各种文字和学问上让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和聪明，特别是但以理。神让但以理可以明白一切的意象和异梦。然后读完了3年的巴比伦大学，巴比尼布甲尼撒大学，那个太监长将这些所有的这些年轻人带到王宫里面，然后就 让他们在尼布甲尼撒面前，尼布甲尼撒就问他们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尼布甲尼撒就发现，在这所有的年轻人里面，没有人比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还要有智慧的。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就叫他们四个出来，侍立在尼布甲尼撒面前，就考他们许多智慧和聪明的事情。尼布甲尼撒就发现说，这四个人他们的智慧是比尼布甲尼撒那时候所有在他国家里面智慧人更胜十倍，更胜十倍。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全巴比伦国里面最有智慧的人。其实这里讲到更胜十倍，就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fact， 一个事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照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很难得，对不对？一年就只有几个人拿到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1901年发出来的，然后呢，到现在总共发了889个诺贝尔奖。犹太人的人口是世界的0.2%，0.2%，所以你如果拿这个比例的话 ，0.2%， 0.2%，在889个里面，你应该会想说有两个犹太人拿到诺贝尔奖，对不对？但是犹太人拿到多少诺贝尔奖？不止两个，不止20个，犹太人拿了200个诺贝尔奖，是所有诺贝尔奖里面22%，很惊人，对不对？为什么犹太人会拿这么多诺贝尔奖呢？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的民主比其他的民主还要多100倍的几率可以赢诺贝尔奖？不是10倍的智慧，是100倍的几率可以赢诺贝尔奖。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吗？不是啊， IQ 是一样的啊。那为什么他们会拿这么多诺贝尔奖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他们父母亲跟他讲说，你要读圣经，圣经他们的圣经只有旧约，你要读圣经，你要背圣经，你要背上帝的智慧的话语，然后更重要就是你要敬畏耶和华，因为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在诗篇119篇99到100节，这里说，我比我所有的老师明智，因为我默想你的法度，我比老年人更明理，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当你把神的话语摆在你心中的时候，神会给你智慧，是高过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所以这个很重要，你如果想要得到智慧，或是如果当中有小孩，你要你的小孩子得到智慧，我们通常都会把他送去学这个钢琴，学那个什么一大堆东西，但是常常就会想说，啊，学这么东西多东西，不要来教会了啦。错误，对不对？反而你应该第一个就是要让他们读圣经、背圣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他们有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比别人还要有智慧。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这里讲到，直到古列王元年，古列王当王这个第一年，但以理还在。这短短的一句话有一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是尼布甲尼撒把这些犹大人掳到巴比伦国的，在605 BC， 然后他之后又掳了597，又掳了一批人，586 BC 又掳了一批人，所以其实很多人之后都被掳到巴比伦国。那尼布甲尼撒之后有伯沙撒王，伯沙撒王之后有大力乌王，大力乌王之后才是古列王，古列王不是巴比伦国的国王，古列王是波斯国的国王，他那时候打败了巴比伦国。而且当古列王打败巴比伦国的第一年，他就发出这个谕旨，他说，所有的犹大人被掳的，你们可以回去你们国家去盖你们的圣殿。为什么？因为古列王他敬畏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一件事，神将但以理摆在这个四个王的身边，让但以理有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地位。但以理是这四个王的宰相。为什么神要将但以理摆在这个地位呢？因为神要保护，借着但以理保护他的子民。神没有离弃他的子民，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神就派但以理像个天使在保护他的子民，一直到他们回国之后。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神是掌权的。所以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重点就是神是掌权的。而且呢，但以理他画了这个界限，他为什么可以画这些界限？因为但以理知道神是掌权的， 让我们不要忘记，不管这个社会变得多邪恶，不管美国以后变成怎么样，不管你生活环境变成怎么样，你要知道掌权的是耶和华。再来呢，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章更长，所以呢我不会每一节都讲，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章，因为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有趣，而且到最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尼布甲尼撒在他当王的第二年，这就告诉我们说他才刚刚把那些犹大的年轻人掳到他的国家，所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还在读尼布甲尼撒大学，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宫进王宫。所以尼布甲尼撒呢，他那时候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这个梦让他心里非常烦乱，睡都睡不着。然后呢，那时候他睡不着，他就吩咐把所有他们所谓那个巴比伦国里面那些智慧人啊，就是包括这些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还有这些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看星星、看星星，然后来判断事情的那些人，把他全部找来，然后他要这些人来帮助他来了解他的梦。所以这些不同的智慧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如果尼布甲尼撒跟他讲他做什么梦，这些人就会用他们的方式然后去翻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有些会看星星，有些会用法术，有些有一本很厚的书在里面找答案。但是尼布甲尼撒没有这么做，尼布甲尼撒跟他说，我要你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不会把梦告诉你，你要告诉我我做了什么梦。很离谱对不对？你如果去 psychic reading， 如果有人你之后去 psychic reading， 你就跟他说，我不告诉你我的状况，你告诉我我有什么状况，好，看他能不能回答，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听说尼布甲尼撒要他们跟尼布甲尼撒讲他做什么梦，然后再来给他梦这个解释，这些人都傻了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你做什么梦？所以他就向尼布甲尼撒求说，你把这个梦的意思给我啊，我们才能帮你翻译啊。然后尼布甲尼撒就说，我已经定旨了，如果你不把那个梦，我做的梦告诉我，然后再把那个梦的意思告诉我，我就把你们碎尸万段，把你们斩草除根，把你所有后裔都灭掉，这样子。很可怕对不对？很可怕一个国王，你知道没有睡饱那种脾气不好会做这种决定。然后这些人呢就心里想，你如果告诉我你的梦，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你不告诉我你的梦，我们无能为力啊。所以他们就继续向王求，请王把梦告诉我们，这让我们才可以帮你解释。哦，巴比伦国那个尼布甲尼撒越来越不耐烦了，他说，我清楚知道你们企图在拖延时间，你们胡言乱语，现在你就要把那个梦告诉我，好使我知道你们真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解释。尼布甲尼撒他不傻，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梦告诉这些不同的人的话，他大概会有20个、30个、40个不同的解释，他就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但是他说，如果一个真正可以帮我解释这个梦的人，他应该知道我做了什么梦。所以他一直在等待这个人。然后这些人呢怎么回应？他说，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的梦讲出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和有权势的君王像我们这些人做过这样子的要求。所以基本上他们在说什么？尼布甲尼撒，你太不讲理了，你的要求太过分了，我们又不是神，我怎么可能知道你做了什么梦对不对？然后尼布甲尼撒怎么样？他气到不行，大发烈怒，下令怎么样？把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杀了。你知道睡不好会做最不好的决定，尼布甲尼撒把这些前面的智慧人杀了就好，他要把巴比伦国所有的智慧人杀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然后你把你的智慧人都杀了，你国家只剩下什么人？只剩下一群什么？有人说笨蛋对不对？真的，你如果国家只有一群笨蛋，你要怎么去让这个国家再继续的发展下去？基本上尼布甲尼撒在为他自己挖他的坟墓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决定，但是谕旨已经发出去了，他要把所有的这个智慧人都杀了。 OK， 所以呢，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还在读尼布甲尼撒大学，所以也有人要去把但以理给杀掉。 再来呢，我们就看到王的护卫长亚律，护卫长就是他的 chief executioner， 就是杀人那个人，他要去找这些人要把他给杀掉，然后抓到了但以理，不知道有没有把他给绑起来。然后他抓到了但以理呢，但以理怎么样，就很莫名其妙，你干嘛抓我，对不对？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这里，但以理是婉转机敏的向他询问，但以理他很有智慧，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婉转机敏的向他询问。所以你知道智慧是什么吗？智慧就是在对的地方，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说出对的话，这个就是智慧。所以但以理他很有智慧，那时候就问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为什么这么他为什么发出这么严厉的这个谕旨？但以理如果那时候跟这个护卫长辩论的话，或是他想要逃的话，可能那时候就已经没命了。但是但以理他用一个方式，他想要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不定他可以帮忙。然后这个护卫长呢，就跟他解释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但以理就跟他说，我可以帮尼布甲尼撒解释他的梦。所以这个亚律他听到一定很高兴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护卫长也不希望所有智慧人都杀了，不然他国家就完蛋了。所以他就让这个但以理去找尼布甲尼撒，向他再求多一点的时间。那尼布甲尼撒就去向但以理就去向尼布甲尼撒求时间，他就给他多一点的时间，让他可以帮他解释那个梦的意思。好，再来，但以理他做了什么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回到自己的家里，把他三个好朋友、好的同伴找来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向上帝求那个隐秘的事，这样子我们就不会灭亡，其他的智慧的人也都不会灭亡。所以但以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当你遇到一个不可能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要祷告。而且但以理他不是自己祷告，他是怎么样？他找人家跟他一起祷告。所以祷告是多重要，祷告非常重要。再来发生什么事？就在那傍晚，神就将这隐秘的事借着这个异象给但以理明白了。所以神呢就让但以理了解尼布甲尼撒做什么梦，还有那个梦的意思。你知道这里也很有趣，四个人祷告，只有一个人得到异象。所以我们很多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就只有一两个得到感动，那是正常的，你知道吗？很多人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感动？因为一两个人得到感动 That's OK， 因为神就是呼召几个人，给他们特别的感动去实行神的旨意。然后当但以理得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立刻就赞美上帝。他还没有跑到尼布甲尼撒确认这个异象是不是真的，他就已经赞美上帝了。好了，再来但以理去面对尼布甲尼撒的时候，然后尼布甲尼撒就用很怀疑的心态说，你真的能向我说我做什么梦，还有我梦的意思吗？那但以理说什么？但以理说，你的那个意象，那个隐秘的事，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的。你的那些智慧人，你那些用法术、邪术，还有这些占星家，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讲到日后要发生的事，日后要发生的事只有上帝知道。所以呢，但以理跟他说，只有在一位在天上的神，那一位就是耶和华，他知道能把一切隐秘的事显明。但以理在这里，他其实在做见证，他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说，我的神可以回答你的隐秘的事。同时在这里你也看到但以理他很谦卑，对不对？他不是说尼布甲尼撒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你看我多厉害，他没有这样子。他说真正知道的是上帝，我只不过是上帝的器皿，将神的话传达给你而已。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特别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你看科学这么发达，高科技这么发达，很多人都需要，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我们不需要什么信仰什么的，我们只要有高科技发达就好了。但是你知道，不管高科技科学多么发达，这些不能改变我们人的心啊。20世纪是人类历史以来 高科技和科学发达最快的一个世纪，但是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以来最残忍的一个世纪。我们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有 Holocaust， 在亚洲，在非洲发生很多很残忍的事情。总共二十世纪有1.6亿人被杀了，1.6亿呢，很可怕。不管你的知识多少，有多少，它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人的心。所以你以后如果只有这个世界上的知识的话，你以后的生活还是空虚，还是孤独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神来的智慧，神来的智慧会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生活。但以理他知道他没有智慧，他就向上帝求，神就给他智慧。好了，现在但以理要跟尼布甲尼撒王解释他做了什么梦。他说，尼布甲尼撒王，你做的梦就是这样子，你看到一个很大的形象，很巨大的形象，非常的可怕，因为它非常可怕，所以你才睡不着嘛。然后这个头呢是金子，他的手臂和他的胸部是银子，他的腹和他的腰是铜，好像你要 gold, silver, bronze， 好像讲到奥林匹克哈。好，铜，然后再来腿是铁，然后脚呢就是铁和泥巴混杂的。然后他说，你的意象再来，你就看到一颗石头，一颗石头不是人所凿成的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将要打到那个脚，打到那个脚，脚就碎掉了。然后再来整个形象就碎掉了，风一吹什么都没有了，就只剩下那颗石头。然后那颗石头变得越来越大，变成一座大山，然后更越来越大，就充满了这个全地。尼布甲尼撒，这就是你的梦。然后尼布甲尼撒当然也说哈，一直在点头，对不对？然后但以理就跟他说，好，这就是你的梦的意思。你的梦的意思就是，首先这个金的头就是你的国家，金的头就是巴比伦国。然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他讲到这个梦讲到更仔细。而且许多学者看了这个但以理这个预言之后，他就发现说历史上 百分之百符合这个但以理的预言。所以学者都认为但以理讲的这个预言就是，银就是波斯国，铜就是希腊国，铁就是罗马帝国，铁和泥混的这个角就是分裂的罗马帝国。你知道当罗马帝国解散掉就变成很多小的国家，然后这些小的国家之后它又合在一起了。它怎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这一群呢，有铁有土，就比方说有些国家很厉害，有些国家很软弱，就很像我们现在的欧盟，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解释。然后继续但以理他就继续分享说，这一颗石头将要砸碎这个形象的石头，他会设立一个永远不会灭亡的国，这个国是永恒的国，这个国不是人所凿成的国。那弟兄姊妹，这一颗石头是代表谁？如果你来教会一阵子然后不知道这一颗石头代表谁，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希望了。这颗石头就代表耶稣了。但以理之后过了500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说，我就是那颗活石，我要来设立一个永远不会灭的国家。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所以耶稣就是那活石，虽然被很多人弃绝，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但这都在预言里面，几千年就已经讲到会发生的，就发生了。这石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好，再来，尼布甲尼撒听到这个预言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向但以理下拜了，他拜在俯伏在但以理面前，然后叫大家把他礼物都送给但以理，然后他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你们的神真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你们的神才是真正的神，其他的都是在那个你们的神下面。弟兄姊妹，重点来了，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但以理他在地上画了那一条线，他说，我不要跨过去，我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借着他的生命，尼布甲尼撒跨了他的界限，来到但以理那里，来荣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就是重点。但以理他不只让尼布甲尼撒跨过来，但以理让波沙沙王、大力乌王、古列王都跨了他们的那一条界限， 到神这一边来将荣耀归给神。朋友们，但以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如果画了一条界限，你效法神，你生活的方式会吸引其他人来敬拜我们的神。有一个女士，她其实是个公主，她在差不多快要二十年前，1997年的8月31号，她出了车祸死了。她名字叫做戴安娜。在她死了之后，她的葬礼，全世界有25亿人来看她的葬礼，就是在全世界借着电视来看她的葬礼。25亿人为她难过，因为一个外表这么美丽，好像很善良，然后上等社会贵族的一个女士，就这么可惜的死了。在她死的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新闻，她的婚姻不美满，所以她死的时候是非常的空虚迷失的。那是1997年8月31号，过了一个礼拜，1997年9月6号，有另外一个夫人她过世了，完全相反的一个故事。这个妇人，她什么都没有，她不是上等社会，她什么都没有，她放弃了她的一切，就是要去印度去服侍那些最贫穷、得到疾病、最可怜、最需要帮助的那些人。这些人得了大麻风，得了 HIV， 得了癌症，很多的孤儿，很多都面临死亡。然后这个妇人说，我要活出耶稣的样式，让至少这一些快要死的人可以感觉得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这个妇人的名字叫做 Teresa， 我们都称她为 Mother Teresa。 当她死了之后，全世界也在观看，但是呢，不是为她难过，而是为她感恩，为她高兴。因为 Mother Teresa 她的榜样，他启动了很多其他人都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且他画了那一条界限，让在印度那些很多多神论的那些人跨了那一条界限来敬拜，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朋友们，我鼓励你，你要在生命中画一条界限。你自己知道那界限是什么？当你画了这一条界限的时候，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会像但以理一样赐给你更多的智慧，赐给你更多的能力，让你可以活出神要你活出的生命。借着这一个，其他人，你周围的人看到你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就会跨他们的界限来到神这一边，来荣耀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但以理书，让我们可以借着这里面看到神你的智慧，你的教导。神，我希望在我们当中许多人可以学习要划界限，要学习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站在这个世界上，随这个世界而走的话，以后那风一吹，我们都会消失。但是如果我们站在神你的石头上，你的活石上，耶稣基督，当我们站在这上面，就是一个永恒的国度。神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有智慧，更知道要怎么样去珍惜我们的生命，更知道要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划界限来效法你。谢谢主，我们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